非常感谢主，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记载在列王记的时代。我们知道在列王的时代，神在以色列兴起了一对重要的先知，那从中间的一位呢，就是这个叫以利沙，他显了这样一个臣服回身的这样一个神迹啊。另外一位呢，就是以利沙的前辈，是他的师父，叫以利亚。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对重要的先知，这一对先知在以色列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神兴起他们来是要叫他们来拯救当时正在退败的、在衰退当中的以色列国。我们知道，谢谢，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国正经历了一个全方位的在信仰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大倒退。那么以色列国原来在神手中是神特别要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知道神是要利用以色列国跟以色列民来完成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如果我们读过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十一章就是讲到神要怎么样来用以色列人来完成他对列邦跟外邦各国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但是以色列人呢，没有尊重这样的地位，他们在这样的恩召上面没有符合神的心意，他们失败了。自从大卫王跟所罗门王鼎盛时期过了以后，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他的生活中间，他出现了一些不圣洁的现象，就是他贪恋外邦的女子，这样一件事情就使得以色列国开始引进了外邦的一些的假神，以色列国就开始对外邦神进行敬拜，这叫以色列国就开始蒙受了咒诅。等到所罗门王过世以后，他的儿子跟臣子之间，我们知道就发生了不和，彼此不能顺服，所以那个国度就分裂开来了，变成一个北国一个南国。那这两个国在分裂以后呢，又各自在信仰的道路上离神越走越远，到了最后甚至将他们列祖所认识的永生神要离弃了。后来到了现在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啊，就是出现了一个以色列的王叫亚哈。那圣经上说这个王是一个特别恶的王啊，他恶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在以色列国把偶像的敬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以色列国不仅仅是敬拜一般的外邦的假神，他也开始敬拜一个神叫巴利。这个巴利在神面前不是一个一般的假神，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外邦的神，他是一个淫乱的神啊，他是一个属肉体淫乱的神。那以色列人这时候拜偶像已经拜到这个地步，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从原来的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变成了一个敬拜外邦多神假神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已经失去了神国度的见证，也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并且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要败坏自己的肉体。那以色列国在信仰上的堕落，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神迹里面一个斧头啊，一个好好的一个斧头，一个神所要用的工具，忽然间落在水里面，然后直线的下沉，并且是越陷越深。啊，就是在这样的年代里面，神兴起了他的仆人，就是这对先知，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那以利亚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以利亚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公义跟圣洁。以利亚出现以后，你看以利亚身上，我们看见这个人身上有火，他是有里面有一个焚烧的灵啊，他出来是代表神的公义跟圣洁，要向当时这个背叛淫乱但又是属于神自己的这个国家国民啊，要宣判他们要受神的审判啊。他出来，他身上带了烈火， 所以你们看列王记的时候，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就看到他是降灾降火的一位之士，对不对？因为他要彰显神的公义和审判。所以以利亚祷告，天就什么三年零六个月不能下雨，然后地上干旱疲乏，到处都是饥荒，这个地上热浪滚滚。这是以利亚的指示，他将神的愤怒的火焚烧在地上。那同时呢，神又差遣了另外一位先知，就是这个叫以利沙的啊。以利沙的指示是什么呢？以利沙是代表神的怜悯跟慈爱，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当神的愤怒向以色列人发作的时候，他仍然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信息，就是神仍然是爱他们的，神爱是没有改变的。他向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他仍然爱他们，并且要在审判的时候为他们开出一条路，使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工具。就像这个斧头啊落在水里了，但是以利沙来，他要传一个信息，就说这个沉浮是可以重新回升的，因为神爱他们，神的爱要使这个沉浮重新回起来，能够使他重新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工具。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的，借着这一个神迹，我们要来看一看啊，神借着以利沙这个神迹要向今天的教会启示哪一些内容啊。在这里面有神的启示，要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这个故事里面能够学到哪一些事情，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啊。我们刚刚知道说以色列国是神手中特别要使用的工具，那今天新约教会当中，对于我们这些在座的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手中要使用的工具，跟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是神手中要使用的工具啊。那这个故事里面代表工具的是一样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斧头，这个斧头，这个斧头是那个人啊用来砍树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有哪几个特点啊？这些特点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神工具人所必须要具备的。我们看看这个工具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工具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锋利的，一个斧头啊必须要是锋利的，对不对？要不然它就不能砍。斧头是锋利的啊，我们中国人说是快啊，快，这个刀是快的啊。锋利跟快其实是一件事情，当你这个斧头是锋利的时候呢，它的果效就是什么？就是快啊。你在家里切肉的时候，那个刀锋利的话就那个肉马上就切开了，对不对？就说明这个锋利啊它能产生一个快的果效。那基督徒今天要作为神手中的工具啊，必须是锋利的。这锋利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我们的灵必须是锋利的，我们这个灵必须有敏锐的灵。那神赐给我们圣灵，我们需要常常操练啊，怎么样使用圣灵？你越操练就越锋利啊，越锋利就越能抓住事物的关键，抓住事物的关键，你就能解决属灵的问题啊。这个是头一点要注意的啊。就好像一个护士啊，一个抽血的护士啊，他虽然每天来的人绑定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血管的这个解剖的，对不对？但是你看那个有经验的护士，等到你到他面前去抽血的时候，他如果是很有经验的，你就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动作快。为什么？他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血管，是粗的，是大的，是小的，是隐藏的，是这个暴露的，是小孩子，是老人，他都能一看就知道你的血管在哪里啊。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血管在哪里，但是他一来他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看血管位置的灵啊，他一看就知道血管在哪里，他看见了，他一针下去，一针见血，马上就有果效 啊，如果一个人里面一个医生护士里面没有血管看血管这个灵的话，那你就糟糕了，你要吃苦头了啊！他扎进去扎不准，然后又这样，所以在主面前要被主用的我们这些人，也必须要有一个灵。这个灵，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是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看透什么万事啊。虽然世界上有千变万化的事情，有中国的事情，有美国的事情，有从前的，有将来的，有天上有地下的，但是在属灵的人，你如果里面有神的灵，你一看就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并且能够抓住关键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圣经上面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他是圣灵充满的，所以他做工就有果效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说到一个，有一个人啊，他是生来是瞎眼的，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啊。然后这个门徒呢，就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他们想帮这个人解决他瞎眼的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抓住关键才能解决啊。这些门徒已经比一般的医生要认识要高了，因为他不是来看这个人是不是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啊吃了什么药啊啊，然后他的视网膜是不是受伤了，他没有这样看。他们看问题已经带着宗教的观念，他已经看到这个人的问题啊，是因为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所以他们把这个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说，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啊，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呢？啊，这个人在他生命当中跟神啊发生问题了，有罪，所以他的问题是因为他是罪人。那是不是他是他的眼睛生来是瞎，是不是跟他父母的罪也有关系呢？啊，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来跟他们说呢？主耶稣说，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他是不是罪人，不是今天这个人生来瞎眼的关键啊。主耶稣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这个人一定是个罪人，他父母，他父母也一定是罪人。但是主耶稣说，这个不是关键，今天关键是什么呢？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出现，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在历史上这样的出现，并且被带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一眼就看出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罪，乃是要叫他的父神得着荣耀啊。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工具，必须要操练在我们里面的灵，使我们的灵非常的敏锐，能够抓住事物的关键，一针见血啊！这是这个斧头给我们看到需要具备的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斧头必须是要有重量的啊！我们不能说光是锋利就够了啊！锋利是很好很快啊，刮胡子刀也很锋利。我今天早上就是刮胡子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胡子刀是非常锋利的，但是它充其量就是刮刮皮毛而已。今天早上我一不小心把这里刮破了，还流血啊！这个胡子刀虽然是快，但是不能做大事，不能做主的工，它不能砍树，不能砍树。砍树的东西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能够发出能量来。我们稍微学过一点物理的人就知道，一个锋利的利器要能够发出能量，必须要有重量在里面，必须要有质量啊！没有质量是没有办法发出能量来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需要锋利，第二个是需要我们有质量，有重量。这个重量是指着什么呢？这个重量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人，神手上的工具，必须要有神的话。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来，存在我们里面，就是你这个人的分量啊！你光靠锋利是不能做神的事的，必须要加上分量，就是主的话，并且这个分量能够使你这个斧子在挥舞的时候啊，不至于飞掉。你知道 指头也可以刮破手的，有没有被指头 刮破过手过？锋利的指头啊，那个好的指头一不小心可以把你的手指刮破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指头放在那个斧柄上去挥的时候，你一挥还没有碰到树，这个指头已经怎么已经上下飘动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怎么能砍树呢？所以砍树这个东西啊，必须要有重量，这个重量就是主的话，弟兄姊妹们，重量就是主的话啊！我们要服侍主，要操练圣灵，祷告，还要刻苦读主的话。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服侍主，愿意做善工，但是需要在主的话上下苦功夫，在祷告上也要下苦功夫，才能被主所用啊！这是第二，这是斧子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特点啊。第三，这个斧子必须有它的硬度啊。这个斧子不是说砍几下就断了，它必须要有硬度。这是说到它必须受过锻炼，经过火一样的炼啊。这是说到服侍主的人啊，必须要操练信心啊。他必须受过锻炼，必须受过试炼。就像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说，他说啊，你们如果有火一样的试炼临到你们，怎么说的？雅各书，你们如果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以前年纪轻一点的时候读这句话，我怎么都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百般的试炼了，不是一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还要大喜乐，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你。你要知道，今天如果你碰到了一样两样的试炼，还不算百般的试炼，要大喜乐。哎，要大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神要用你了。你现在在读大学，在读 PhD， 将来要派大用场啊！看看我们平常是怎么样把学位读出来的呢？要有多少年的寒窗之苦？多少艰辛，多少苦练，多少熬练，我们就把我们的学位读出来了，是不是？这还是只是给人用啊！以后要给主用的话，不是这么一样简单的事情。要操练在圣灵里，学习怎么样使用圣灵，要操练苦读圣经，也要愿意让神在你身上熬练你，使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这样才能做主的工啊。所以这是斧头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启示，三件事情：锋利、有重量，并且有硬度啊。但是这三样加起来还不够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斧头抓起来啊，然后再就这么挥舞使用斧头的。那个头本身啊，不能给人抓起来用的啊。这个头要能够发生它的作用的话，必须要连在一个斧柄的上面，对不对？没有人抓一个斧头使不出劲，对不对？使不出劲。一个斧头要真正的派上用场，它有这样三样的特点已经不错了，但是还有一个很必要的条件，就是它必须连在斧柄的上面啊。那个斧柄就是指着谁呢？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要跟主连在一起，才能让神来使用啊。我们被神使用是靠着主，是靠着连在主的身上啊。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枝子如果藏在我葡萄树上面怎么样？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然后这树就什么多结果子。这果子就是说它发生效果了，它发生效果了，跟斧头一样啊。斧头如果不连在斧柄上就没有用的，不能发生果效，不能做工。要能够做工产生果效，必须要把它连在这个斧柄的上面啊，并且这个斧柄啊是为这个斧头所专门设计的，是专门设计的，就是为了让你跟它联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斧头啊要有用，有三个特点，再加上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正常的斧头，能够被神使用的斧头的一个光景。好，我们记得了哈，三样事情，从圣灵要充满，神的话要充满，要经过试炼，同时呢还要时时刻刻，就刚刚我们唱的这个歌哈，时时刻刻连在斧柄上面，它才能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啊。那这里呢，这个神迹里面啊，给我们看见斧头另外一个光景。我们刚刚说的是斧头正常的光景啊，斧头正常的光景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斧头发生了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啊，我们看大概看电影的时候啊，一个人在这样挥舞啊，挥那个斧头正有劲的时候，用的正起劲啊，好像还能再砍50下，正挥的有力量的时候，忽然间这个斧头飞掉了，飞出这个斧柄。你知道斧头飞出去是很危险的啊，会伤人，会伤到弟兄姊妹，会伤到神的教会啊。那这个斧头是为了什么原因会飞走呢？啊，这个斧头跟斧柄它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发生了问题啊。斧头跟斧柄的关系发生问题，就使得这个斧头脱柄，并且我们再看这斧头脱柄以后，它就没有用了，就落在水里面，怎么往下沉啊，越沉越深。那这个斧头跟斧柄到底是发生什么关系、什么问题了，使它飞出这个柄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大概是有两种情形，使得这个好好的斧头啊脱柄了。第一个情形呢，就是这个斧头跟这个斧柄，他们套的不够紧啊，不够紧，没有压力把它压紧啊。这个是说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够紧密。刚刚那首诗歌唱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要时时刻刻、时时刻刻依靠他，时时刻刻仰望他啊。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觉啊，我们的生活跟主之间有空隙啊，那个空隙就使得这个斧头在挥舞的时候啊，放在那边没问题，放在那边看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做工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它就要飞了，因为那里面的空隙要使它脱柄啊。那个空隙就是指着我们平常的生活不够圣洁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有贪恋世俗的地方。就像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啊，圣经上说到他是一个荣耀的王，他为神建立了圣殿，他为主做了大事，但是在他生活当中有不圣洁的地方，就是他宠爱外邦的女子，而这件事情就引进了外邦女子所带进来的外邦的假神，就是他的心慢慢就对神没有那么单纯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是不是也有贪恋世界的地方啊。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学了基督，领了他的道，受了他的教，就要什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好王，但是他有旧照在里面，那个旧照就是他在神被他在被神使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不能使用的工具啊。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不再受以前旧照的影响，脱离那个不圣洁的生活，使得我们可以连在这个柄上，一直可以被主所用。那第二个斧头脱柄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斧头啊 外面看上去跟腐病好像还是连得很紧的，但是里面啊，我做个手势哈，这是斧头哈，这是腐病，这斧头跟腐病里面应该是吻合的，插进去以后啊，但是因为你看这里面如果跟这个斧头跟腐病中间有不顺的地方，不顺的地方，虽然外面是插得很紧了，但是里面这个位置不对，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位置不对，这也会使你在砍的时候，砍得重的时候也会飞掉的，会飞掉的。那什么在我们生活中，什么是反映出我们跟神的位置不对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情我们不能顺服神，不能顺服神的地方啊。举一个例子，圣经上有一个人叫以利啊，以利是神的祭司啊，他在神的殿中每天服侍神，他服侍神的祭坛，早晚都服侍神的祭坛，然后呢他也为百姓烧香，也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献祭。照理说在外面看来，这个人已经是一个蛮属灵的人，他的生活应该是跟神蛮接近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啊，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不顺服神的地方。他哪一件事情不顺服神呢？就是在他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他不能顺服神啊。神告诉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就说到他在他教育儿女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保留，他不能完全听神的，这件事情我必须听我的，这件事情主啊我不能让你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我自己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跟主有这样的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主不顺服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病。你看主就告诉以利说，他说到了时候我要使你的膀臂被折断，这膀臂折断就是说到什么，就是不能再使用了，神就不能再使用它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斧头一个不正常的光景，不正常的光景。那我们这里再来看一下这个斧头，这边落水以后哈，这个挥斧头的人说啊，哀哉我主啊，这斧子他说是借的啊，这斧子是借的。那借是说到什么意思呢？借啊就是说这个斧头在神手中被使用是有期限的，不是无休止的可以使用下去。今天我们在神手中被他使用，不是说永远的啊，是到了时候就像被借来一样，是有期限的，是有期限的，不是永永远远可以被用下去的。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在适当的时间，摩西说若是强壮的能活到80岁，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服侍神的时间啊就更短了啊，我们能活的时间最长是80岁，但是在神面前能够被他使用的日子非常的短。摩西是从80岁以后才开始侍奉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抓紧现今的时间。希伯来书说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谓今日就是说今天就要服侍主，不是等到明天，也不是等到后天，是今天就要好好服侍主啊！我们在主面前被使用时间不多的。从前年纪轻的时候有人叫我们好好服侍主，我总觉得好像我们应该等到稍微进入中年以后才来服侍主才比较好，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好像在各方面都有了一点基础，在属灵上好像也有基础了，在经济上也有点基础了，就可以出来安安心心的服侍神了。其实不是这样， 我自己发觉我越进入中年啊，好像生活的脚步越快啊，越赶不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发觉我搬到一个地方，好像我的脚还没有落下来，我上一次搬家的箱子还没完全打开啊，下一次又要开始搬家了啊。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交响曲，第一乐章是非常嘹亮洪亮的啊，说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很有志向啊，想干一番事业，然后接下来有一段慢板，那段慢板呢是说到我们这个啊有爱情啊，有我们新的事业，一段抒情的慢板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暴风雨就来了。暴风雨一来，就是说到我们人生开始经历各样的试炼。等到暴风雨过了以后呢，第四乐章来的时候呢，当第四乐章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台上那个拉琴的人啊，越拉越快，越拉越快。然后那个弹钢琴的人，这个手指在钢琴上飞，你就知道这个乐章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啊，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越来越发觉，到中年的时候，当我们的脚步越来越快的时候，就是神要提醒我们，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要抓紧时间，今天就要服侍主。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在 Houston， 前三个礼拜跟一位弟兄碰到，忽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叫大家很震惊的事情，就是这位弟兄忽然查出来他脑子里面有肿瘤，并且诊断出来是恶性的，他非常的难过。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去看望他，看望他的时候，他跟弟兄姐妹说三句话，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我的年日载如手掌，他说我的年日啊，这是圣经上的话了，他说我的年日载如手掌。第二句话他说，我很愿意爱我的妻子。第三句话他说，我也很愿意孝顺我的父母。他心里非常难过，还没有孩子啊。这是说到什么呢？他已经看到好像他的人生快要结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等到哪一天我们也在床上说，哎呀，我这一生我多么想服侍主，我多么想爱主，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啊，趁着今天。你看那个斧头落下去的时候，那个人说，哎呀，可惜啊，可惜。为什么可惜呢？本来时间就不长，本来就是借的，本来时间不长，还结果还掉在水里面，你说这可不可惜？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本来我们能够服侍主的时间就不够长，但是因为我们生活不圣洁，因为我们里面有不顺服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掉在水里了，没有办法成为他手中能够使用的工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说呢？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所以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糊涂。我们的人生不长，要做明白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个醉酒还不是指着我们今天在外面 grocery store 买的那些酒，这个醉酒是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啊，我不要被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所迷惑了，要被圣灵充满，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工具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万一啊掉在水里面了，万一我们掉在水里面了，就跟这个斧头一样啊！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圣洁，因为我们有不顺服神的地方，万一发生了，我们掉在河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急速下沉，对不对？并且我们知道沉到下面我们就没有指望了，落在淤泥当中就会腐烂腐朽，最后成为彻底没有用的烂铁，对不对？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来看这个神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以利沙他这个名字啊，如果你把它翻出来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那位拯救的神 God of Salvation 啊。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那位拯救的神啊，他不会看着我们这样下沉就让我们下去，他一定要把我们救起来。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能让我们就这样一直沉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啊。你知道一个人在下沉的时候啊，他就是看自己，你越看自己就越下沉啊。刚刚早上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个唱诗歌的时候，那个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里面啊，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原来是非常爱主的一个人，他经历了一段下沉的经历，然后怎么样就回升起来的啊。如果读过诗篇四十二篇的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他里面有一句很悲伤的话，他怎么说呢？他看自己，他看自己以前那个荣美的光景啊。他说着啊，他说我以前啊，我与众人同往啊。诗篇四十二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他说我从前，第四节啊，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什么守节，这个人是一个相当好的弟兄，他还带人一起来敬拜神啊。他不光自己到神面前来，他还带人来啊。你看他以前光景多好，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后面怎么说？我追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极其悲伤，极其悲伤。他在下沉，并且他看看从前他那个好的光景，使他更下沉啊。从前是一个硬的斧头，从前是一个被神话所充满的一个弟兄，从前也是灵非常强很锋芒的一个弟兄，但是现在我怎么在下沉？并且你越看自己以前，你越下沉。为什么？就像那个斧头啊，越重越锋利，它一旦落到水里面，它沉得越快。以前你轻一点还沉得没有那么快，越是重的沉得越快。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水里面的话，就不要跟以前去比了，不要看自己了，越看怎么极其悲伤啊，极其悲伤。但是这个人他是认识神的人，你看他转过来了，他转过来了，他知道越看自己就越悲伤，越悲伤就越下沉，越下沉就没有路，所以他要回转。你看他后面怎么说，他就开始问自己，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想找一条出路，对不对？所以他在问啊，要不然他不问了，对不对？他不是像那些这个忧郁症的人，他彻底绝望了，就这么，他不是，他在问，他要找一条路。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然后他怎么说？应当仰望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他笑脸帮助我。这是说到神的爱哦。他发觉啊，在自己沉下去的时候啊，有路的。这个路在哪里？就是以利沙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你就要头往上面一看，上面有一个木头在那边。那个木头是说到什么呢？那个木头就是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你看见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呢？你就看见神的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这是神设计过的。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按着一个时间定好的一个时间为我们死，然后说什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这个人他看见了啊，因他笑脸帮助我。每一次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直线下坠，但是只要你把头往上一看，不需要理论，也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只要看见木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够了。因为什么？这就说明神爱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一件事情才能够叫我们忧伤了，没有其他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了。因为我知道神爱我，因为他将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一件事情就足够让我们可以起来，所以神迹就发生了。这个时候这个斧头就什么就开始上来了。这个斧头上来是因为有木头，有神的爱在上面，它能够激励我们。今天早上许伯伯祷告说，神啊，愿你的爱激励我们，神啊，愿你的爱快跑，让催促我们，使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这就是这个沉浮回声里面神迹怎么样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爱。有一首诗歌叫耶稣爱我，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简单的这个调啊，很简单的 melody， 但是却唱出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两次啊。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在我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你知道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件最大的事情？你现在心里有没有在想一件最大的事情？大概有。先放下一下啊，你想想看，这首诗歌说在我生命中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爱我。然后第二节，第二节怎么说？耶稣爱我，耶稣救我。第二节说啊，耶稣救我，然后重复，在我生命中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救我。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句话，救我是因为他爱我才来救我啊，是一句话。神因着他的爱，他一定要救我们，并且这一件事情，这个作诗的人说啊，是在我生命中最大的事情。当你生命中最大的事情被解决的时候，请问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叫你忧伤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叫你下沉呢？应该唇如皆忘，欢呼高歌，歌颂我们的神，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大的事情，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可以忧虑的了。赶快起来，趁着今天服侍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你知道希伯来书里面说的那个今天啊，那两个字是大写的，圣经中大写的字不多，启示录里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大写的，对不对？希伯来书里面的今天也是大写的，这个大写的字就说到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等到明天，也不能等到后天，因为我们是借的，在神手中有期限的，到了时间就要还。主耶稣说我们要趁着白昼做那什么差我来者的工，就是这个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被今天这个神迹来激励，因他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起来可以快跑跟随他。在我结束之前，我想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两节圣经，我们彼此勉励，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念哈，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什么，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众人都死了，我们都死，不要再看自己，不要再看自己从前，也不要为以后打算，要怎么做呢？他替我们死，十五节说是要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不要自爱自怜了，不要再老是要人家说你好，也不要为自己以后好打算，不再为自己活，也不贪恋世界，不要过不圣洁的生活，也不要不顺服主，要怎么样？为那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去活。什么叫替为替死而复活的主活呢？就是我们不再是自己了，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了，我自己不做自己的事情了，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交在府病上面，让他使用，不再是我了，我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放在你这个病上，我才能够被使用。而且你救我就是要让我被你使用，我就是要为你而活，为你而活，被你使用，成为你手上荣耀的工具，成为你事工中一个有份的人。这是今天早上神要我们看见的他的信息。感谢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